建国史话。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美国人看到了美国从越南全部撤军的希望，但是大家对战争给美国经济和国内生活带来的创伤还是深感气愤。那个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很高。
政治观察家认为尼克松不可能连任，但是尼克松却坚信美国人民会继续支持他。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之前，尼克松没有积极参加州内初选，而是把精力集中用于外交政策，其中也包括他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尼克松5月份还前往奥地利、苏联、伊朗和波兰，在莫斯科跟苏联签署了第一份战略武器限制条约。
这时候，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了一件小事，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72年6月17日，五个戴着外科手术手套的人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位于水门大厦的办公室，被警察抓获。这件事当时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人跟尼克松政府高官有联系，关键在于总统是否知情。尼克松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妥行为，最后国会对水门事件展开了调查。
1972年夏天，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民主党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城市迈阿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举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也在迈阿密开会，并推举现任总统尼克松参选连任。
麦戈文是自由派民主党人，他对尼克松的越战政策提出批评，最后尼克松轻松获胜，击败麦戈文。美国一共50个州，尼克松赢得49个州的支持。
然而，水门大厦夜盗事件并没有被人遗忘。华盛顿邮报两个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从夜盗事件一开始就一直追踪报道。1973年年初，他们找到证据证明夜盗跟白宫有关，而且白宫官员还试图用政府部门来掩盖自己跟案件的关联。夜盗人拿的钱是支持尼克松连任的委员会给的。
在外界压力下，尼克松总统4月份下令司法部对此事展开调查。司法部长理查森指派法律教授考克斯担任特别检察官，全面负责案件调查。
5月份，参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也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前白宫律师约翰·迪恩提供重要证据。迪恩说
：“It is my honest belief that while the president was involved,
我相信总统确实跟此事有关，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参与此事的严重性。我希望大家知道所有的事实后，能够原谅总统。”
7月份的时候，尼 众了解到，尼克松的某些谈话和电话都有磁带录音。参议院委员会要求尼克松交出磁带，但是遭到了尼克松的拒绝。他表示，美国总统根据宪法有权不把这些磁带公开。
联邦法官约翰·西里卡裁决要尼克松交出磁带。尼克松的律师们一路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支持西里卡的裁决。尼克松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十月份的时候，他提出愿意提供录音的部分文字记录，遭到特别调查负责人考克斯的拒绝。尼克松于是下令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除考克斯的职务，理查森断然拒绝，并随即提出了辞呈。尼克松又下令司法部副部长拉克尔肖斯解除考克斯的职务，拉克尔肖斯也不肯听命于尼克松，并请求辞职。
当时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
水
门事件已经历时半年，如今总统在不到八个小时里就采取行动，开除了两个备受尊敬和支持的政府官员，现在又在逼第三个人辞职，这一切显然会带来巨大影响，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无法衡量。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后来被称为星期六之夜大屠杀。
建国史话，
尼克松随后下令司法部代理部长伯克解除了考克斯的职务，他又撤销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让司法部接手案件的调查。
除了水门事件之外，尼克松还面临另外一个政治问题。1973年底，他的副总统阿戈纽因为被法院裁定违反了税务法而被迫辞职。尼克松请密西根州的资深国会议员杰拉尔德·福特接任副总统。
那时候，国会的一些议员已经开始讨论让尼克松下台的问题了。大家想知道尼克松有没有掩盖水门一案的重要证据，是否违反了法律。
1974年4月，尼克松终于交出了一部分谈话录音的磁带，但其中少了三个很重要的谈话。尼克松政府解释说，其中两次谈话没录上，第三个不小心洗掉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18分钟空白。
很多美国人都不相信尼克松的解释。两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在刑事案件调查中，总统不得拒不交出证据。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不享受隐私权。国会开始采取措施，对总统提出指控，启动弹劾。
1974年7月，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提出了针对尼克松的弹劾案，让尼克松在参议院受审，如果证明尼克松跟水门事件有关，就必须下台。
最后，尼克松不得不把剩下的一些文件交给了国会调查人员。从这些文件上可以看出，尼克松确实下令掩盖水门夜盗案的相关证据。
Congress now h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institute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美国的每一届总统都要誓言保护和捍卫宪法。美国国会调查结果显示，尼克松三番五次滥用政府部门职权，掩盖错误行为，惩罚批评他的人。国会听证还显示，尼克松曾试图阻止调查的进行。
在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下台。
Throughout the long and difficult period of Watergate, I felt it was my duty to persevere.To make every possible effort to complete the term of office to which you elected.
尼克松说， 在水门事件漫长和艰难的调查过程中，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坚持下去，竭尽全力做完自己的总统任期。但是过去几天里，很显然我在国会不再有足够的政治支持让我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将辞去总统职务，明天中午生效。
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辞职的第一位总统，辞职让他免去了弹劾和牢狱之灾。1974年8月9日，副总统福特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就职后，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如下宣布
：I deeply believe in equal justice for all Americans, whatever their station or former station, but.
福特说，我深信美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们现任或者是曾经担任什么官职，尽管美国正直的有同情心的人都深感困扰，但我最关心的并非尼克松的命运，而是这个伟大国家的前程。
福特总统宣布特赦尼克松，受到很多美国人的批评，但是福特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美国面临的其他问题，不愿意看着水门事件一拖再拖。然而调查并没有停止，尼克松政府里好几位官员都因为水门事件被判刑入狱。
水门事件对日后美国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带来了持久影响，例如美国国会后来通过法律防止政府利用权力打压反对派，国会还下令各政府部门提供信息解释自己搜集情报的活动。
尼克松的行为违背了美国民众和民选官员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也影响了一大批年轻记者，他们都希望追随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榜样。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因为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而赢得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新闻奖，他们出的书回放水门事件后来改编成电影，罗伯特·雷德福扮演伍德沃德，达斯汀·霍夫曼饰演伯恩斯坦，贾森·罗巴茨饰演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本·布拉德利。
You guys are about to write a story that says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the highest ranking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in this country, is a crook.
好的，今天的建国史话就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